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这个《生命记》第五章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一节，《生命记》五章一节到二十一节。这个能退回去吗？OK， 好，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记》五章一节到二十一节，一节起，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隶，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也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感谢神赐下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十诫，有前面四条诫命呢，都是谈到人怎样的 来面对神。那么后面的六条诫命呢，就是谈到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那么主耶稣基督把十诫就是总结为两条诫命，那么前四条诫命呢，就是主耶稣总结为就在马太福音22:37-38啊，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2:37-38，37节起，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那么，十诫的下半部分就是后六条诫命，谈到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这就是在接下来主耶稣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22:39的后半部分，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也可以说是爱邻舍如己。事实上，爱人如己和爱邻舍如己是一样的含义。我们都住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都是别人的邻舍。所以我们会看见，最最重要的是要谈到爱人的时候呢，这里就没有说要尽心、尽性、尽意来爱人啊，没有这样讲。尽心、尽性、尽意呢，这是对上帝所发出的爱，所以对上帝所发出的爱是，应该用我们的全副身心、全部的力量、全部的生命，这样的爱是向上帝而去的。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我们可以说我们遵行了这样的诫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我们的上帝，或者说来爱主耶稣，没有。所以我们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思想第六诫，不可杀人。那么为什么不可杀人呢？上帝亲自告诉我们原因，在创世纪的9:6，神这样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按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这是不可杀人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人是上帝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人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这是为什么不可以杀人。所以这句话呢，其实也告诉我们，人的价值可以怎么样来衡量呢？人的价值就等于人啊，人的价值就等于人。我这个遥控好像没用啊。OK。哎，我再试一下。哎，好了，好。人的价值就等于人。这里说，你看，流人血的，他可以用什么来还呢？只能用他的血，他不可以用钱的，他不可以用其他的东西。他今天比如说你是一个有钱人，你杀了一个人，你说我给你的家属、给你的亲人给一大笔钱，这件事情就不追究了。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是不公义的，是不是神的心意？人的生命只能用人的生命来衡量。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许多就是不遵行神的旨意、违背神心意的事情。所以若是按照神的公义的审判，那这个世界上全都是罪人，全都是罪人。所以上帝一直到今天还在恒久忍耐，还在让给罪人有悔改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 啊，我们当我们在说啊，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其实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时刻，上帝审判全地的日子到了，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时刻。啊，有时候我们就像啊，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我们的祷告，我们经常都会说啊，我巴不得每天耶稣与我同行。耶稣与我同行，当我们想到耶稣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想到啊，耶稣给我有帮助，耶稣给我有安慰，耶稣给我有力量。但是我们却很少想到耶稣的公义，耶稣的圣洁啊。当耶稣与我同行的时候，那我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他呢？我们往往就没有想到这样的问题啊，我们就想耶稣与我同行啊，我得到的就是安慰，就是帮助，就是力量。但是我没有想到，那我来到一个与光最近最近的地方，所以来到离光最近的地方，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只能看到自己身上的污秽。所以我们今天来说不可杀人，人的价值只能用人来衡量。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啊不公义的事情，就是人用其他的东西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啊。比如说啊，我们对待一些人啊，他赚的钱比较多，我们就觉得好像他的地位比较高一点。我们看有一些人他赚的钱比较少啊，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比较少，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地位好像低一点。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错误的观念啊。或者说我们看有一些人啊，他的知识比较多，或者说他的聪明才智很多啊，我们就觉得对这样的人啊，就觉得哇非常的有价值。那我们又看到一些人呢，那觉得哎呀，有些人我们会觉得他比较愚笨，我们会觉得这些人好像啊没有什么贡献啊，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人好像价值就比较低一点啊。所以今天有很多很多这样违背神心意的观念。所以我们来回到这个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呢，我们第一个要看到就是人的价值，人的价值等于人，你不可以用人之外一切的东西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啊。为什么呢？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这就是人价值的所在。如果从人身上拿去神的形象啊，人不过就是泥土，人不过就是与其他一切的被造物没有什么不同。人之所以宝贵，人之所以有价值，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这个价值是赋予的，这个价值是赋予的。我们靠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身上没有神的形象，我们就没全无价值啊，就是如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我们来源于土，也会归回于土啊，这就是人。但是我们却有最高的价值，因为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然后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可以用人之外的一切啊事物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这是一。第二呢，就是所有人的价值是相同的，在上帝的眼中，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也就是说，哪怕一个国王杀了一个奴隶，那这个国王他也要按照上帝的公义来审判的话，那他也要偿命的啊。他不能因为他是一个国王他就可以随便去杀奴隶啊，并不因为他是一个国王他就可以去剥夺别人的生命，而自己却不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他不可以这样。所有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一样的啊，这就是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就是这样。在这里没有区分任何人，只要是一个人，他的价值就是一样啊。所以虽然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哈，就是把人啊分成很多很多的阶级阶层啊，很多很喜欢分类，把人分成很多的阶级阶层，然后给人贴上不同的标签啊，不同的价值。每一个人好像啊，都像这个商场上可以售卖的商品一样啊，有些人值的价钱高一点，有些人值的价钱低一点啊。今天整个世界社会的运转就是这样啊。你的价值是什么呢？ 人们往往就会说你挣多少钱啊，你拥有什么啊，用往往根据这个来衡量你的价值，觉得人是可以用这些东西可以来定价来买卖的啊，然后人好像是有些价值高有些价值低的，所以这都是在神的眼中，这都是可怕的罪啊，这都是不明白人的价值。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心为心，我们根据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每一个人。我们至少来到教会当中，把我们在世界上的那些标签啊，那些分类全部都应该丢掉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在基督之内呢，不再分希腊人，不再分外邦人，不再分犹太人，不再分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的，自主的为奴的，都不再分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来到教会当中，来到基督的家中，来到神的家中，连于基督，你就把世界给我们的标签全部丢开，不要再分这些东西，不要按照世界的标准啊再来分高低贵贱啊，好像奴隶主就比较高贵，奴隶就比较卑贱，没有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没有这样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没有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但这是要被上帝审判的，这是罪啊。所以人的价值就等于人，所有人的价值是相同的相等的。希望我们啊能够从圣经来真正来认识人，我们自己。那么主耶稣也说人的价值超过其他一切的被造物，在马太福音16-26节，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句话也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超过整个世界的价值，这就是人的价值，一个人的生命超过整个世界，就是其他一切的被造物或者说一切的物质世界都不如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或者说一个灵魂的价值啊。我记得我刚来到教会的时候，就是来到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弟兄啊、有一个弟兄姊妹，就是很关心我啊、就是好心，很好心啊、就是提醒我，就是告诉啊，你看有些弟兄啊，有些姊妹他们在教会里很热心的服侍，哇，你要知道啊，他们在公司里哇，都是什么样的职位啊，你可能不清楚，来来来，我来告诉你。后来我当时听到这个，我当然很感激了，我非常感激哦，谢谢弟兄姊妹对我的提醒。但是呢，诚实的讲呢，我并不是很看重这些。啊，我不管你在世界上你是 CEO， 还是你在世界上你是一个乞丐 homeless， 真的，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神也不在意这些。神看一个寡妇，就是丢出两个小钱的寡妇，比一个财主，上帝看更有价值，啊，所以我其实事实上，在我们的世界上，在我们的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头脑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对人错误的判断，错误的这个看法，然后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被这些思想所已经浸染了，然后我们都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忘记用神的眼光来看人。所以还是回到最基本的那句话，就是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就是人的价值就是等于人。你不要用其他之外的标签来衡量这个人啊，他的价值高一点啊，他的价值低一点，没有啊，价人的价值就是等于人，这是第二，就是人的价值超过其他一切的被造物啊，就是你整个世界都不如一个人灵魂的价值，生命的价值。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21-22节，主耶稣这样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里就是主耶稣对不可杀人这个诫命的一个解释。他主耶稣来解释不可杀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就要受审判啊，凡骂弟兄是拉加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拉加魔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笨蛋，就是傻瓜的意思啊，就是你说这个人，哎呀，智商好低啊！你说这个人，哎呀，好笨呐、啊！你说这个人，哎呀，连这个都不懂啊！你讲这个话，难免地狱的火，就是这样。事实上，我今天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甚至听到孩子对父母讲这样的话，对爸爸妈妈说，哎呀，你好笨呐、啊，这都不懂。啊，这还有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就是希望我们的年轻人都去看一个福音电影。这个福音电影呢，就是谈到这个神的创造啊，神的创造，然后呢来驳斥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流行的进化论的观点。我们有一个弟兄很热心啊，然后他就希望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可以去看这个电影。后来马上就有人就说他，哎呀，好傻呀，好笨呐、啊，啊，现在还在去看这些啊，还相信创造论啊，还相信这些东西。事实上，我们今天可能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在上帝的耳朵听到，在上帝的眼睛看到，都是非常可怕的罪，都是非常可怕的罪。就是你藐视人，你贬低人，这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罪。你为什么藐视别人、贬低别人呢？你可能就是你的判断依据都是世界上的，啊，无论是什么智商啊、财富啊、能力呀、啊、这些东西，全是世界的标准。你用世界上的东西，你来判断一个人，你来贬低一个人，这在上帝眼中是可怕的罪，难免地狱的火，啊，这就是耶稣来解释不可杀人。那么在约翰一书3:15，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啊，所以圣经说，连在心里恨人就是杀人。这是不是这个诫命是不是很苛刻呢？那么事实上，今天很多人心里充满了仇恨，啊，很多人心里充满了仇恨。我相信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可能你多多少少都会有体会，啊，有人不喜欢我，有人很讨厌我，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或者你也有这个时刻，你在心里很讨厌一个人。你在心里很不喜欢一个人，你可能也有这样的时刻。难道这就是杀人吗？在心里恨人，难道就是杀人吗？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在一个没有约束的环境当中，那你就会把你心中的想法付诸行动，就是这样。今天你在心中恨一个人，你巴不得不要看见这个人，你为什么不愿意没有把他付诸行动呢？因为你还有外界的约束啊，还有外界的环境，你还有很多人看着你啊，你再说严重一点，还有法律，还有警察，还有监狱。所以你把你心中的恨你没有放到行动当中，你把心中对别人的讨厌你没有放到行动当中。但是试想一下，我们如果把外面的这些约束，把外面的这些环境，把警察、把监狱、把法官全部拿掉的话，那你还会不会把你心中的想法就仅仅停留在心中呢？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常常出现这种无政府状态，就是混乱状态啊，你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同样很多国家和地区就是这样的啊，你比如在阿富汗相当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基本上相当于无政府状态，人们心中的恨就直接转换为互相的杀害，互相的逼迫，就这样，因为没有什么外界可以约束他，所以恨人就是杀人。那么接下来，圣经就提醒我们，在箴言20:22这样说：“你不要说 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5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彼得前书3章9节，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仅在心里不要恨人，而且当你被别人恨的时候，当你被别人逼迫的时候，你也不可以恨人家啊！你不可以以恶报恶，不可以以恨对恨，不可以这样，因为在心里恨人就是杀人。那么别人犯这样的罪，别人犯这样的第六戒，那我们可以为他来祷告。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呢，我们要谨守我们自己，我们心中不要充满恨啊，不要因为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就用别人对我们一个敌视的态度，我们就用敌视的态度回去。那么不可杀人，简单的说，为什么呢？就是人身上有神的形象。我们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思想这条诫命，那我应该怎样对人呢？我不去伤害人，我不去杀人，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神的形象。那我应该怎样对待他？就我要尊重他，我要尊重他啊。所以在我们每个礼拜天上午，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来查考这个彼得前后书啊，我们就看到有一些经文，就是要尊敬众人，所有的人都要尊敬，因为他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不可杀人，我们从一个积极的方面，用个正面的方面，我们来思想这条诫命，就是我们不要去伤害人。那我要怎样对待人？我要去尊敬他。那么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的形象，我们尊重人啊，我们爱人，因为他身上有神的形象。我们不是根据这个人啊他的外面的一些标签啊，或者他的能力呀、啊、他的智力呀、啊、啊他的肤色啊，他的什么所谓的社会阶级啊阶层啊，我们不是根据这些啊肤色啊种族啊国籍啊这些，不是根据这些，因为仅仅他就是一个人，我就要去尊敬他啊。所以说到这里不可杀人呢，我们这里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不可以伤害人，伤害人也包括心里的啊，你可能没有付诸行动，但是心里恨人也是对人的伤害。那么耶稣说啊，凡在心里骂弟兄的，或者是有怒气的、怀恨的，那就是犯了第六戒，不可杀人的第六戒。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说到一点啊，我们对自己要尊重。我们对自己要尊重，我们不要伤害自己啊。有些人自杀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自杀你就杀人了，你也违背了第六戒，人没有权利自杀啊。我们不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我们没有权利来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我什么时候结束我的生命，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我们不是上帝啊。上帝说我的时候到了，那我的时候就到了，上帝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我就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啊。无论你多么痛苦，无论你多么难受，你都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你不可以自杀，因为你不是上帝，你不是你生命的主人。简单的说，不可杀人，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不要伤害别人，我也不要伤害我自己啊，不要自杀，也不要自残啊。有些人喜欢自残，自己虐待自己，这也是犯罪的行为。你尊重别人的同时，你要尊重你自己，你要相信你没有权利这样对别人做，你也没有权利这样对自己做啊，因为你也不是你生命的主，你生命的主是上帝。上帝既然没有取去你的生命，上帝既然还留你一口气在这个世界上，你就要活下去 啊，这跟你是否舒服不舒服没有关系。上帝让你在地上的日子还没有结束，那你就要活下去，就像约伯一样。约伯是非常痛苦，对不对？约伯在这个大这个试炼当中非常的痛苦，约伯甚至就咒诅他自己，就说为什么我要被降生，被我妈妈生出来，来到这个世界上受这样的苦呢？啊，约伯就埋怨，约伯就痛苦，约伯甚至咒诅自己的生日。但是约伯有没有自杀呢？不可以自杀啊，你自杀也是违背第六诫。你不仅你在这个地上你痛苦而自杀，你死后还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啊，自杀自残都不可以。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不可杀人的时候，我们要尊重人，不要恨人啊，不要轻看人，不要藐视人，不要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根据他这个在世界上各种所谓的标签，不要看这些，要看这个人是上帝所爱的，上帝把自己的形象放在他身上，上帝甚至为了拯救他，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来担负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任何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当然我们看自己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不要觉得我们生活有点不顺利，好像遭遇一些困难，我们觉得啊，上帝不爱我了，啊，我不想活下去了，不要有这样的一些想法，这都是魔鬼撒旦的谎言，啊。所以，在罗马书十三章十节这里总结是：爱是不加害于人。啊，当我们来思想不可杀人的时候，我们就说啊，不要害人。那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那我们怎么样不要害人？那就是爱，爱。我们用一个爱的态度来对待人。但这里呢，就是要补充说明一点。那这个不可杀人的诫命呢，是上帝给个人的道德律，就是给你、给我的、给每一个人的道德律，不可杀人。但是对于政府呢，对于国家机器呢，那圣经怎么说呢？政府和国家机器能不能杀人呢？啊，在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四节，圣经是这样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就说，那个在上有权柄的呀，这就是指的国家机器，这就是指的政府啊。那么这就是对内，你可以看为这就是警察；对外，你可以看成啊，这就是军队。那么这样的人呢，圣经说什么呢？他不是空空佩剑的，他不是空空佩剑的。所以我们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剑是来干什么用的呢？剑是用来杀人用的。所以上帝没有剥夺没有拿去国家和政府的这个佩剑的权利，上帝没有拿去国家和政府的佩剑权利，而佩剑就是要刑罚的，而这个刑罚也包括死刑啊，也包括死刑。所以一个来说呢，就是政府有权利啊，对他的人民进行管理，进行刑罚。那么这个刑罚到一个地步呢，就会用到剑来进行刑罚，就不是用鞭子了，不是用棍子了。鞭子和棍子和用剑的刑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也是一个保卫啊，军队都是拿剑的，所以是保护自己的百姓。所以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说哈，我们不要把这个不可杀人的 这个诫命呢，就把它放到国家政府身上，没有，这是给个人的，这是给个人，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但是作为国家和政府，上帝没有拿去他们配剑的权利。然后圣经说他不是空空配剑，那就是拿的，他配了剑他就会用的。当他用的时候，你不要说啊他违背了第六诫，他没有违背第六诫，因为他是国家和政府，他配剑不是空空啊空空配剑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就最近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几个月前吧，不是有很多的暴徒冲击国会吗？啊，冲击美国国会，当时有一个国会的警察就开枪啊，就打死了一个暴徒，对吧？那这个行为是不是杀人呢？是不是违背第六诫呢？不是的，不是的，因为他那个时候不是作为他个人，那个时候他是作为政权，作为政府，他的那个配件，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他的那个配枪那不是空空配的，他有权利啊。所以大家如果留意看新闻的话，就是我们也会看到这个警察啊，他现在就是也出来讲话，然后他说他保卫了很多很多的人，他确实保卫了很多很多的人啊，他保护了那些国会议员，他保卫了这个政府，他制止了暴徒进一步的冲击国会。所以我们不要把这种政府的行为啊跟这个个人杀人的行为混人一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其实是补充说一点，就是说当然这更多的就是美国今天美国最高法院的那些法官们要考虑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杀人一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在今天基本上这个世界上啊，所有的国家和政权，只要他的国家和政权是正常运转的国家和政权，跟他的政治体制没有关系，政治制度没有关系，任何的国家政权只要是他正常运转，死刑的判决都是非常非常慎重的，死刑的判决都是非常慎重。虽然政府有权利来判决死刑，但是这个判决的过程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要不再的一再的上诉，一再的上诉，一再的讨论啊，所以，但是这并不表示政府没有这个权利啊。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希望我们真正从神的话当中来更加能够认识神的心意，来带领我们每一天我们自己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和判断啊。我们今天思想了第六诫，总之我们看到就是人的价值，人的价值是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这就是最高的价值。人的价值只能用人来衡量，不能用人之外的其他一切的东西来衡量，金钱啊、地位啊、名利啊、财富啊，这些都不可以用这些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那么所有人的价值是一样的啊，不存在高低贵贱啊，在上帝眼中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所有人的价值都是一样。所以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所以哪怕你是国王，你杀一个乞丐，那你也要，你流了乞丐的血，那你这个国王也要流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所有人价值是一样。然后呢，一个人的价值超过一个灵魂的价值，超过整个物质世界，这就是上帝对人的看重。那么我们主耶稣解释不可杀人这条诫命，主耶稣说凡在心里有怒气有恨的，这就已经在心里就违背了第六诫。所以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对人要尊重啊，对人要尊重，不仅在行为上，更是在我们的心里要尊重。甚至主耶稣说，你哪怕就是骂人家或者在心里贬低人家，这就难免不可以难免地狱的火，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刑罚。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也看到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呢放在政府身上怎么看呢？这个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看法，就是政府不是空空配件的啊。所以我记得一个神学家讲过一句话，就是最糟糕的政府也好过没有政府，就是这样，最糟糕的政府也好过没有政府 因为政府他有剑啊，他可以行使管理的这个权利。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不可杀人第六节的一些思想。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等一下在小组讨论当中彼此来讨论，彼此来分享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一些看法。那么第一个就是讨论酒驾、毒驾酒驾就喝了酒开车毒驾就是吸了毒开车。那么今天其实越来越毒驾越来越多了，今天抽大麻呀，这抽大麻很多都合法了嘛，所以可能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就是抽大麻再开车不算什么事情但是它依然会影响到他的一些判断所以我们讨论一下酒驾、毒驾，还有那个就是边开车边发短信呐，像这些事情，其实生活中有类似很多这样的事情。这些个人的行为跟第六戒不可杀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当我们去做这样个人的行为的时候，那我心里有没有想过第六戒呢我跟第六戒有没有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讨论，我们结合今天是很多世界的现象就是小到戴口罩不戴口罩，或者是大到这个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就这些事情，小事大事你都可以去讨论，就是我们个人的自由的界限跟这个第六戒之间有没有关系就是我自由，比如说我愿意喝了酒再开车，我愿意边开车边发短信我愿意戴口罩，我愿意不戴口罩，这是我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跟第六戒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我们可以来讨论，来思想一下。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33:7-9以西结书33:7-9，然后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一下跟第六戒有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有没有什么关系，然后以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承担一个怎样的责任。好，今天我们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小组当中来彼此讨论就是来思想这个第六戒以及围绕这两个问题。